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 Ted。好，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跟大家很开心的介绍，因为这一集的时间播出应该会比平常预定的早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台北场的成人频道小聚即将要在8月13号办在台北啦。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在台南有办过一次嘛，然后我们上次在台南办算是一个快闪活动，那全部的。因为我们是前一天晚上才讲，那也来了不少听众朋友，那台北的听众朋友人数是更多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松山区的 Day Chill 咖啡厅，我们包了一整间，然后在8月13号的下午3点到晚上6点，那我们会把连结的资讯，还有一些活动资讯都放在资讯栏，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共襄盛举，维持一个好的这种，因为人际关系也是一种可以累积的东西嘛。那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弱连结它会在一些情况下会多多少少给你一些帮助。当然不是指说我们去认识一个人都一定要带有这样的目的性啊。可是毕竟说你或许一些跟你真的很相谈甚欢，跟你真的很契合的朋友，他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活动，一次一次的认识之中，你才有办法去找到嘛。因为假设你看到一个，假设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你的非常，你非常跟他交谈的非常契合的人好了，那你见到200个人，见到300个人，你是不是就会有多一个人多两个人，类似像这样一个几率的概念啊。我们里面会有一些，包含我会去现场，我们的团队也会去现场，还有一些之前来过节目的来宾，有一些也会去现场。那我蛮期待这一次活动的，也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跟大家玩这样子，那我相信会有很多收获。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其实跟这个也多多少少有关联啊。就我最近算是给自己放风了一个多月吧，然后我其实花很多时间在思考一些，不论是我们生存上的本质，还是说，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个体在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定位，还是说，你的生活应该怎么去安排，你应该怎么去成长等等，想了非常非常多啦。那也看到了一些限制，那当然看到一些限制，我也想了一些方法去突破，那我觉得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最近的世道是变化越来越快，那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乱，因为你变化快，你还没有时间到稳定嘛，那当然你很多新的东西一直进来，比如说像最近，像之前比如说什么疫情啊，然后像现在什么前几天的裴洛西来台湾啊，然后中国的文攻武赫啊，还是说国际政经局势等等，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一个风暴中了。我有在我的 Twitter 跟我的 IG 上面 ，TED 的 IG 上面，我接下来会把一些文章思考都分享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应该官方网站可能两三个礼拜后会上线吧。那之后，我们会把一些思维都放在上面。那我其实我前阵子更新了一篇文章，我把它做的主标题是“风暴将至，中产的终局”啊。那我的副标题是说，奴隶制度会在21世纪重现，你相信吗？只是这一次他会用让你以为是自己选择的方式出现。好，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为什么会推荐大家来礼拜六的活动跟大家聊聊，那他会为你带来什么？还有你的生活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现在的困境？其实我们目前的普罗大众，大部分的人都是所谓的中产，就我们其实并没有缺乏什么。可是你说中产就是一个你不去前进，你就会往下沉的一个社会阶级。因为比如说你在穷人阶级，你也很难往上走，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人的内卷嘛。那如果你是富人阶级，其实你是可以慢慢被资本往上推的，而中产就是在一个浮动的一个位阶。他有机会往上，但你也有机会往下。那我认为中产会消失，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那稍后跟大家分享这些想法。那在这之前，我还是先浅谈一下我觉得对整体经济的看法。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数据，我是觉得还蛮差的。不过反倒是一些股市啊、币圈反弹的非常的凶狠啊。 那我还是依循的原本的看法，当然有可能会错，不过我觉得最惨的应该还没有来啊，所以、我推荐说，如果大家不是专业的投资者的话，还是保有一定的现金水位啊、不要乱操作，会有常见的布局点在等大家。OK， 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拉大了资产阶级跟穷人们的差距。其实我一直觉得中产相当的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刚刚说的，中产你要努力往上，但你不一定可以往上，更你随时都要被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带往下。为什么？你的通膨就洗你的一些东西嘛，或者说你的真实购买力一直在下降嘛。所以其实现在的中产，站着不动的中产，你就是慢慢变穷困阶级。在我们的父母那个年代啊，那时候台湾有一些话嘛，就是什么爱拼才会赢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现在你们很少听到有人说这句话，因为那时候是的确是很多工厂嘛，出来你只要愿意开工厂，你只要肯做，其实在你的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基本上也都不太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妈妈是专科毕业的，她二十几年前在台北工作，她跟我说月薪有30000多，那、这个已经比现在一堆大学生起薪还要高了，更不用说真实购买力差多少，那个时候的物价跟这时候物价。所以其实你，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抓，或许那时候30000多差不多现在就50000，而且现在50000在很多大学生听起来，他们也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起始点。可是现在的东西是比以前差非常多，现在在台北的房子，你一坪要多少？那然后你说怎么啊？现在少子化，现在什么？可是我们就以双北来看好了，那捷运狂盖，然后公司狂进来，人一直进来。所以其实现在是这种贫富差距，连以都市来讲都是啊，大家在那种偏乡地方，就基本上都没什么年轻人，大家都往都市塞，那这也是一个强支撑嘛。然后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说，回过头来看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其实人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辛苦啊。我妈常常跟我说什么，说啊没关系啊，什么有些人他月薪4-5万，然后也是可以慢慢存啊，然后买房啊，然后生小孩。我想说靠北，你现在月薪5万，在台北生小孩，你他妈你不会累死？就是基本上现在小孩的教育费也贵很多了嘛，而且教育的起跑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之前在竹北，我非常的理解到，我觉得竹北的人，它的组成大概是为什么会跟台北不太一样？台北有些人可能是真的很多商业或者有些本来就很有钱，那我觉得在竹北的都是高级打工仔，就是他们可能薪水比一般人还要高，然后他们可能也是中产起来的，所以他们是受过教育起来的。那他们这些人会非常愿意去投资小孩的教育，所以你去看竹北的那些老师啊，那补习班是一个一个开，然后很竞争。那讲这件事情是说，如果有些小孩他其实就起跑点你的输就输很远了嘛，那当然他未来只会就更惨了。因为有些人说赢在起跑点没有用，不赢在起跑点其实他妈的真的是非常有用，但是很多人会误以为说起跑点是我让小孩去上什么东西，不对，其实每一个的起跑点都是源自于你的家庭，你的家庭的起跑点是会影响到这个人的未来。像比如说以我们普罗大众，我们都是中产阶级，就我们的家庭的父母都是就是还不错，但不是到富有阶级。那这段的他们就是会重视小孩教育，所以呢，我们大家以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大家都受到良好教育长大。但是这样子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中产的观念在你的思维里面。就是像我记得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有印象，我有个学长，他在某爆肝 IC 厂，然后有一次他回，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他回来的时候就他那个那一间是发的不错啦，但你说有没有真的到富人？肯定是没有嘛。那发的不错，他就跟我们说啊，没办法，你要拿这么多钱，你就是要做这样，你就是要这么累。我想说，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接触就这么多资本，那时候心里讲说，好像有点怪怪的，可是好像也不是有错。那出社会之后，这当然我也是成为了其中一环的嘛。就是老实讲，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去 IC 厂，只是外商，但也在 IC 厂。那啊，我也是去做这些事情。那后来发现，就是慢慢的接触一些，回到创新圈里面，因为我之前有在新创圈待过一阵子，然后又进到在币圈里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是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他们会运用一些资讯落差，运用一些他们认知水平跟平常的差异，其实他们赚那些钱，可能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学长说他累成狗一样，然后赚那些钱，可能不是只有那么累才有办法赚到这些钱。那这件事情就让我一直去反思说，什么原因导致这件事情不一样？ 我觉得那就是认知水平的差距。那每一个阶级都会是世袭的，就是说有一个研究是平均几代可以去致富，就是我们平均，如果你比你的父辈好一点点，比如说我爸爸的生活环境比我阿公那一代好一点点，我阿公生活那一代环境比我阿公那一代好一点，我的生活环境比我爸这一代好一点，然后我的下一代生活环境比我好一点，可能需要四五代，你可以去做一个阶级跨越，或许是这样，但这个公式可能会被打破。就是当然你这个公式被打破的情况是什么，其实建立在你的小孩比你优秀的情况下，那以均值的情况来讲，你注入的资源比较多，照理来说你的小孩应该就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成长，这是均值。那我知道有一些是特，有一些是极端案例，不过我说以均值来讲是这样。所以我们平均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可能就算你是一个二十几 K 的人，你的生活水平，你用的东西也可能比以往的皇帝还要好，那这个是源自于一些工业化时代的一些红利。那我们说这种思，但是说这种东西，难道你用的比较好，你就是富人吗？其实也不是嘛，因为我们刚刚说真正的世袭，像我们说这样子一代一代用，你可能要五代，所以等于说你有五代都是世袭在同一个阶级里面。那有钱人的话，他们可能就是世袭在有钱人，穷人就是有可能就真的很难翻身。什么原因呢？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爸妈给你的钱，也不是因为他给你的房子让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思考，你的思考它才是最大的一个世袭。好，我们稍后讲这部分。那我们回到头来说，为什么刚刚讲说我爸妈那年代就是在台湾起飞的时候，其实你愿意要努力都不会太惨。那为什么现在的人有个东西叫精致穷人啊？精致穷人就是每个人都打扮的光鲜亮丽，然后看起来好像很体面，但其实你并没有真的很富足，或者说你可能就是要去 show off， 就是一些社群媒体的杠杆，这其实让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严重。因为呢，现代的人都叫，很多人说要做自己，要去追求个体的独特性，但其实你知道吗？你独特的一个同时，你就代表你不属于群体，而你不属于群体，那人这种群居动物，你就会失去跟团体之间的连结，你就会感到孤独。那这就是有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孤独世纪》啊。当然，《孤独世纪》这本书，我觉得它有些观点有一点点过度偏激、过度主观，但是我觉得它讲的一些东西是确实是有的。现在的社群媒体，这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它其实是非常有害的。它像是一个千倍的杠杆。举个例子，你以前，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长得不是特别漂亮好的，那你生活在部落里面，那你一天就，你大不了就遇到那几个，然后你可能是那里面第五漂亮的人之类的，然后就十个人你第五漂亮，你也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啊。但是你先，然后那个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比较。不过现在假设你一样是第五漂亮的人，这个人他活在，你是那个社区第五漂亮的人，但是呢你活在了这个社会的当下，那个社会里面最漂亮的那 1% 的人，那 5% 的人，他每天用社群媒体千倍的杠杆疯狂的轰炸你，所以你的 IG 打开每个都是网美网帅，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这样的不足，所以你可能会就会去买一些东西来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看。我这只是举个例子，或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钱，这就是一种社会比较。那这种社会比较在以前，你想想看，在以前你还在那种农耕时代，你能够一天看到的人有多少？但现在你一天看到的人会有多少？你 IG 打开，你不管哪一国家的人，你狂滑，你一天可能其实你莫名其妙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你已经可能今天看到了1000、10000个人的脸孔，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这些东西，因为这种 IG 这种社群媒体只会去推广人们的好，不会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告诉你说啊，我过得多晒之类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一直被轰炸之后，就很习惯去追求一些短期的东西。比如说以前没有那么多网美店，那就网美店真的好吃吗？不一定。那它好看吗？肯定要好看。那这些东西拿来拍一拍之后，大家都会说，欸，那个人怎么过那么爽，我也要去过得那么爽，你也去吃网美店，你也去拍，所以你也助长了这个恶习。然后呢，这种呢，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短影音的盛行，短期开杠杆的盛行，像很多人就晒单嘛，我今天赚了100倍，可是那个东西是很少的之类的，或者说他只是拿很小的单子在那边开，就那这种快节奏的东西，快节奏的好，让社群媒体用千倍的杠杆 疯狂的轰炸，所以现在的人一直觉得自己是匮乏的，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匮乏的，而社群媒体是其中一个元凶。再推荐大家另外一本书叫《无限赛局》，其实短期的思维会让人没有全局观，就是我只想要去这里看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好，假设他今天真的买了一栋豪宅好了，你看到的是他的豪宅的好，他说我也要去拍这个豪宅，我也要去来看游艇派对之类的，但是没有想说，哎，他背后付出的东西是什么？你没有长线思考能力，所以这是很不可能去做到跳跃的，因为他可能背后付出了很多，然后这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哎，我好像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买一台跑车，那他只是代表他的户头里面少了一台跑车，那你要想这台少了一台跑车的数量对他来说，他可能是他的整个户头里面的 5%， 那对你来说你可能要 all in 你的身家你买这台跑车，那你说有没有看过一些朋友其实薪水没有很高捏下去买名车，哎，肯定是有，我相信大家身边一定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短期的思维，短期的这种炫耀的心态是非常不好的，那特别是在这种变化越快的时代，越多的这种短的这种短线思维，短线的收获都没有办法让大家造成积极跳跃，因为你只追求短的，但事实上任何的好的东西都必须要经过时间累积，巴菲特65岁之后的资产才是他真正让他变成收，让他变成前十有钱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区段，复利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然后特别是这种短期的，很多人追求短期的暴富，短期的什么，这个也是让你去承担了一些不该承担的风险。比如说穷人他可能辛辛苦苦存了10万，我就是想要10万翻倍，哇，我想要翻倍，我想要一年翻个几倍。好，你知道吗，投资里面一年翻一倍都超级屌了，以长线来讲，你要是每年翻一倍你肯定屌到爆。可是呢，你要翻倍承担的风险跟你去抓一个5-8%的一个稳健收益率，哪一个可能落塞啊？当然翻倍比较容易落塞，但你想想看，你10万翻倍，那你变20万，那你赚10万。那有钱人去追求一个5-8%，他拿2000万、3000万敲下去，基本上就超过你一年年薪了。这就是我觉得是长线思维重要。但你可能说啊，怎么啊？他们有钱啊，我没有钱，所以我要这样啊？对，没有错，这样的心态也是没有错。在没有钱的人必须投机，就在一个投机者的告白里面讲了。但同时之间，难道只有投机吗？现在的人越来越追寻这种及时享乐，然后真实的你真实的经济水平能力又比以前差，那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嘛，你的基底比较低，乘上一个增率比较缓的一个增长，那你就算复利。其实你这个发展是你把这个线直接用一个线性的用一个公式把它画图画出来，你就知道会跟这些人差多少。因为很多优秀的人他是在资本上面赢你，比你有钱又比你聪明的人又比你认真，那到底要怎么输？所以我就发现自己的优势在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会是非常重要，而且可能你必须去专注，因为呢留给我们这代的人的突破点其实不多了。好，为什么会说是中产的中景局呢？我觉得也是整个世代上的一个变化。刚刚提到的思维上的复制非常的重要嘛。那你想想看，这些复制已经复制了几年了，任何东西是就是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机会，不要去浪费掉。但是每一次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的危机它都会甩开真正优秀的人跟不优秀的人之间的距离。那每次都甩尾甩个几次，你阶级复制都越严重。那阶级复制其实不只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人哦，其实国家也是。你要想，今天你光是生在美国，跟你生在非洲某一个国家，你们一出生命运就不同。可能你在非洲那个国家的一个你非常有天赋，你被生下来，但你的环境、你的思考限制住了你，他没有办法开发出你那一个阶段，因为人的大脑注意力是有限的，你光是要怎么去生存就没有办法，你怎么可能去跳跃呢？所以阶级上的复制其实是思维上的复制。为什么？因为呢，思想会化成言语，言语会化成行动，行动化为习惯，习惯变成个性，而个性就决定你的命运。这任何的东西都是思维的展现，你认知水平的展现，它会换成物理世界的一些东西给你。 这是肯定的。之前有个研究是有忘记是哪一国研究，他们说，有研究发现说，一个人能不能够脱贫的因素是在他有没有一个很有钱的好朋友。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呢，想象力限制你，那个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这一句话以前觉得是网络上的干话，我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真正的存在。因为你的想象力，你的思维，它改变了你的行为嘛。那有些事情你根本没有看过，你怎么会去想过呢？就我举个例子，那些外星人，比如说什么小灰人，那个怎么那么刚好，就很多人都画出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过你才会想象嘛。那假设有人就多看几个，然后呢你看了几个科幻电影，你当然你就有一些科幻电影的一个概念嘛。你觉得科幻电影它应该是长怎样？你觉得动作片应该是长怎样？你觉得英雄片应该是长怎样？那同样的，如果你身边的人就是那些有钱人，你就知道有钱人应该是长怎样。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学长一样，觉得说啊，你就是要这么认真才能够赚这么多钱，就是要爆肝加班到半夜才会赚这么多钱。这个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过，所以这个就差非常多了嘛。我再分享一个想法，这还有一个很多是关于基本率。我觉得同侪的环境啊，我们再次无情业配我们的活动。8月13号就是可以让大家接触到不同的人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这种机会就是你必须去认识多一点人，你才有看法看到一些机会嘛。那像我刚刚说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你来说有思想上的碰撞，可是你遇到100个、200个，总是会有几个是吧。那我刚刚提到在认识有钱的朋友这一件事情，我再举个例子。名校为什么会是名校？其实不是因为他老师教的多好，他老师教的好不好根本就没差。因为呢，你优秀的人就是会自己看。像我之前，我举个例子，我们最近邻居好像国中会考完，然后呢，反正就一个上南一中，然后呢，一个就他们是算是反正就有两个，一个上南一中，然后一个是原本没办法上南一中，啊不小心考太好，啊可以上南一中，然后后来跑去填另外一间某校，那我就不讲是哪一校，然后呢，我妈就一直跟我辩说啊。他这样子去那个某校也很好啊，那个某校什么什么出来也可以去当什么医生啊，出来也可以是什么。好，我想说好，如果你觉得医生是很好，那你就有一个叫做基本率的概念嘛。我们摊开榜单，南一中的榜单就是屌打那个某校非常多。那我不是说那一个人不能去那个某校，而是说这就是一个几率。你把你自己换到一个环境里面，你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就知道说，我今天我把我的基础的基本率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然后再来就是你遇到的朋友，他的群体会不会不一样？我那不是说什么啊，这之间多好学校，但我说我合理的推估，如果你去南一中的话，那你就算你成绩不好没有关系，可是你的同侪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有些人可能有想法，他是不是会影响你，对吧？那个某校的人，他们可能的目前的目的就是啊，我已经没有考好了，可是呢，我希望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可以去。啊，变得更好，然后我要很认真读书。就是我举个例子是说，有一个东西是每个人的精神力是有限嘛。如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病态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人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证明自己，就是他必须要想要说啊，我这个社会的定义去证明，我必须去证明，就我必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这个社会给我的一个认同。我刚刚讲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身边是很有感的。比如说，我之前有在另外一集节目就说，我很后悔我高中没有认真读书，没有大学就念台大。那当然，现在讲这件事情听起来蛮后怕。那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呢？因为呢，我在的公司哦，很多公司，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在不错的公司。大学是台大的人，真的是超级少见。但研究所是台大是一大堆啊。不过呢，你是那种什么清大、交大、成大，你在这种竹科啊，什么哪什么科啊，里面进去绝对是多到爆炸。那为什么呢？这我常常一直在想，会不会是这些学校？因为我常常在想说，这些学校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这种自叹不如，就你会觉得说啊，就是我就不是最优秀的，那我必须更努力去证明自己。可是你的努力的方向，或许你在证明自己这里就占掉你很大一部分的精神力。那像我之前在创新的圈子待过一段时间，那里就超级多台大的团队，那他们是不是被把他们创造力放到了这里？那如果说你持续在这种去引爆你创造力，引爆你自己新思维，你不甘于现状的环境，久而久之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学校的好坏从来都不是老师好不好，还是这个学校的 的谁出来去哪里，而是你的同侪他给你的一个气味。你同侪给你的气味是什么？就有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一个和谐的一个价值。那你可以去看说，大家认定义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对的，什么样的价值观是错的。比如说，今天一些人，像有我说精致穷人就是一种很明显，他想要去模仿穷人，买了名牌包，省吃俭用，对他来说很有压力，然后买名牌包装逼。可是这些名牌包可能就是有钱人他觉得，哎，不是本来就应该买这个包吗？就他不会觉得那个叫名牌包，那个叫做我本来就应该要买这个。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思维上的不同，它就会代表了一个不同的结尾。那环境就会影响到你的。从我们小，我之前就想说，哎，为什么有一些人要把小孩送去一些很贵、很莫名其妙、很什么那种？像我在，因为我前主管他们小孩送去什么美国学校，学费非常贵。那我就觉得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呢？但是会回头看看，哎，你从小建立的一个生活圈，它其实就会很大的影响到你的未来。就假设啦，你在宫庙附近长大的孩子，那你很有机会会去参与一些宫庙的事物，对吧？你在哪里的环境，你就很有可能去参与什么样的事物。所以回到古人的智慧，孟母三迁，我以前就会想说，孟母三迁这到底有个屁用啊？然后后来想一想，不对，孟母三迁，它才是从本质上去改变一些事情最核心的问题。跟大家再讲两本书，《中产悲歌》还有《他的地板是你的天花板》。很多人他们花了很多心力在生存，刚刚说到了比较底层的国家，比较底层的阶级也是，但其实在有资源的个体、有资源的家族或者是有资源的群体里面，比如说他的同学每个人都是大佬，随便拉一下就起来了，还是说他的亲戚朋友谁是什么东西。像我们举个例子，医生世家的小孩去当医生，跟农家子弟的小孩去当医生，这个的发展会是一样吗？你可能想说，你会觉得医生世家的小孩去当医生是一件相对合理的事情，农家子弟兵变成医生，社会可能会觉得说他是一个底层逆袭的一个励志关键。可是呢，他们出来其实也会差非常多。另外呢，可能在医生世家，他的爷爷、他的妈妈、他的阿姨、他的婶婶、他的谁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帮助他。他出来的那些大佬，出来现在在中生代的人，全都是他爸的同学。新生代的人全都是他的童年玩伴，甚至说他爸妈、阿姨、叔叔的小孩，所以他的势力是非常庞大的。那农家子弟出来的小孩，他当医生，他可能就是他们那个村庄的骄傲。他们那个村庄可能大家哦觉得上大学就很不错，但出了一个医学系，那很棒。可是他进去之后发现说他是孤立的，他的生活环境跟那一些本来就是医生世家的人有隔阂。所以他当然也某种程度上有难以完全融入，我不是不能融入哦，可以融入，可是他不能完全百分之百融入。因为现在的人说，我举个例子，当然现在的人不会真的到排挤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有你跟一些朋友，你们其实都相谈甚欢，但是呢，你们他也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就觉得哎你不如他。可是呢，你去到他那边圈子的聚会的时候，你进去发现一种违和感。因为你觉得他们在跟你谈论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这件事情从我的角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处在于一个我认为的转变期，就是我有很多的，我有创新圈的朋友，我这样讲，新创圈的，那我很喜欢这种风气，就是大家去创造一些东西。那当然这些人不一定有钱，可是他们有理想，那我就觉得我很喜欢跟他们碰撞新火花。我也认识一些资本圈的朋友，玩钱玩得很得心应手，他们谈论的东西又不太一样。那我有认识我们这个工程师圈的朋友，大家都会在那边比谁加班，比谁领的多什么的。那每个群体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个气味在。那我刚刚说了嘛，就我现在就是我在资本的圈子里面，我还是显得有点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完全的扣合，因为呢，我毕竟资本没有到他们那么多，所以他们谈论的东西我当然也可以参与讨论。可是呢，有些价值观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差距，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看的就不一样。那新创圈的部分，我很喜欢创造，包括我们现在做内容创作也喜欢创造，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圈子。然后在打工工程师这个圈子，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在圈子，因为我觉得大家讨论的事情 都差不多，什么你这包拿多少，你这个赚多少，你那边比较超，那边比较什么，我就觉得看这个他妈的真的很无聊。就当然我说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都会谈论的，因为毕竟说，哎，我们都是这个东西出来。我要讲的事情其实是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它其实更加的分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阂。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的这些数据。现在的这些数据的发展，它会让你觉得你当下的生活是合理的。我跟大家分享，我有几个 IG 账号，一个是我两个对各位听众朋友经营的两个，一个当然还有是我自己，但我自己的我现在其实比较少用，因为像我说我有在做社群阶段，然后像我在用我这种比较偏我们这边自媒体的，那我相信会做自媒体或者是说会做你想要去做创造的人，你是某种程度上不甘于现状。然后像前一些有一阵子我就看说，哇，我觉得这个世界的科技发展一直在变革，我的社会快要翻起来，是不是现在每个人都正在去朝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向走？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滑，然后就滑我原本的那个 IG， 我滑完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社会风平浪静，我想太多了。因为这个社会愿意去改变的人其实是相当的少的，所以它会让你觉得你的生活是合理的。那这是造成什么事情？你想要去改变，想要去创造的，你就一直看到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演算法会觉得你喜欢，他要你看更多，那你就会变成一个正向的螺旋。那比如说你去看抖音干片，那你当然是你看完之后，你一直看抖音干片，那你看得很爽，你可能某一天你会拍抖音干片吧？那或者是你看了什么？现在的演算法它是一种天然的布道者，以往的那个统治阶级要怎么去控制人们呢？比如说你必须去独尊儒术结合法家去控制你的人民，你必须去用宗教跟教堂跟主教合作去布道，告诉你的子民们君权神授去控制你的子民。那在这个时代回到我们的副标，它会让你以为你这个奴隶制度是你选择，你会觉得说你只能这样选择，而大数据 AI 演算法它就是让这些人一生出来或者是他的每天的数以千倍的资讯量，比起以前农村时代的时间量，让去注入你的脑袋，让你合理化你现在的作为，然后穷人间的思维就像病毒般的扩散，浑然不知。推荐一部影集叫做《西部世界》，又有人翻译叫做《西方极乐园》。其实它探讨了一些 AI 与人类，人类控制 AI，AI 控制人类的这种概念。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在未来，人类它会越来越被这些东西控制住，应该说现在已经很明显发现了。我其实总结跟大家讲，刚刚说到那个这些阶级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有一个他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影响到我。我有一个很优秀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他大学毕业就拿到国外 PhD 的那个就是学校要他，然后还有让他当 RA， 等于说他出国就直接进博，一年就进博，然后还有钱可以拿。但他出国没多久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以前他觉得爸妈给他再多钱他也差不多这样，他说可是他发现他错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出国念书的人，家境好的人是大多数，那他们一开始看的未来其实就跟你不太一样，他们看的未来的方式就跟你不太一样。那他从小就接触了，比如说他从小就接触了良好的教育，那你我们说那个一万小时的定律，那你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被他甩在门后。再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艺术》，就变异的异，然后数字的数。他里面有提到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他能够成就比尔盖茨，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那个时候一种比较新形态的电脑刚好出现，地利就是他们在的那一所高中还是国中刚好就有那种电脑，人和就包含着他家庭的状况，然后才引爆了比尔盖茨他对于电脑科学的热忱。那他对这东西有热忱，他在很早的时间点就已经累积了10000小时。别人才念到什么哦，我出社会，我那个大学毕业，不是我高中毕业，我要去找那个大学，我要填资工系的时候，他已经考了不到几年。那基本上他拥有天赋，拥有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练习，这个东西是怎么输？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从小他就在对的方向的熏陶。比如说他从小被灌输正确的财务知识，正确的理财知识，那再加上他又聪明又受到教育，那合情合理的出国深造回来，合情合理的这件事情，就是你看起来说哎，好像一切都很合理，但这一切里面都是缺一不可的一环。其实现在大多数人不是不努力，而是 你一开始就努力的方错了方向，也不是说你没有天赋，你可能有天赋，可是你没有去引爆它，那更不用说你天赋本身就不足，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你就不可能累积到那10万小时。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学程式，学一学就不想学，为什么？因为你他妈一开始学的方式就错啦，所以你当然就没有那个兴趣，没有那个自信心，你怎么可能会有后续？就像是有一个你用你没有人教他怎么打篮球的小孩，他的身体素质又不好，上去被人家打爆，那他怎么会想要继续练呢？他根本不会想说是不是我的脚步有问题，他就不想练了嘛。那除非你是 LeBron， 那你是 LeBron， 你依然可以让你很屌。那你但 LeBron 这很少嘛，那么几亿个人才一个 LeBron， 那你怎么让你带到终点呢？那反之，一些人他们从好细节里面就做，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慢慢的赢，慢慢的累积成就感，慢慢的累积，那这个也是一种复利的东西嘛。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好像只要考上了某某学校，我的人生就飞黄腾达；我只要进到了某个公司，我人生就无忧无虑。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本质上的错误，改变你的是一个长期累积的，那个只是你路上的一个节点。但很多人是觉得说啊，我只要透过这个节点，我的人生就被翻转。但事实上，有东西叫做均值回归。你可能你这一次翻上去，但是你的认知水平没有提升，你迟早会躺下来。近年来，什么躺平、什么内卷的用词越来越常看见，我相信是很多人发现这个社会的枷锁。的确，中产阶级向上爬的机会真的是少了，但是特别是这个时候，你的认知水平、你的人脉圈、你的资讯落差、人脉落差，还是什么地理资源的什么各种方式的落差，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代的中产阶级，你可能缺一不可。水是往下流的，东西是受地心引力往下走的，但是这个世界上，金钱跟机会是向上流的。那唯有你拥有上面一个阶层的认知水平，你才有办法看见这些向上流的东西。推荐大家几本书，我有一本书，我昨天写书评就是反脆弱。我觉得反脆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你必须去快速思维，快速去接受这个变动的社会，接受一些不确定性，并一些好的心态去累积自己。那书评我又一样写在我的 IG，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本书《快思慢想》，这本的就是我们人的思考会有系统一跟系统二。那我们要让你自己，不要被系统一这种自动驾驶的模式、这种直观模式去主导，去想这个社会，你没有看世界上你没有看见的机会，也看见自己的缺乏。我觉得啦，我们要回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大家愿意听陈恩频道我们的一些分享，我非常的感激。那我们第一，我也不是什么讲话特别好听的人，我也不是就讲什么好笑的梗，我也不是什么正妹之类的。我相信愿意听我们频道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想要去做一些成长、有成长性思维的。那我觉得我们在八月多办这个活动，8月13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跳脱你的原本的人脉圈，去跟这一些拥有同样频段的朋友好好的接触相处，认识这些新朋友，碰撞出新的火花。我觉得在这个年代，不要脚麻是很重要，不要去墨守于现状是非常重要，不要去忽略房间里的大象。这个社会有一些枷锁已经在了，有一些人视而不见，说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对啊，我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啊。但是虽然说改变的人能够改变的人很少，但是有一定程度上，你拥有足够的知识，你拥有你的保持你的善良、保持你的正直等等这些人，你还是有机会去跳脱的。我觉得在中产阶级，唯一翻身可能就是保持学习。当然我必须说机运跟时运也非常重要，但是当机运跟时运来之前，你的认知水平有没有强大到你可以去抓住它，保持学习去扩展你的幸运表面积。包括像这样参加活动啊，听听节目啊，认识更多人啊，读读书啊，去累积这些发生小几率。我们要回到刚刚反脆弱这本书嘛，他之前是有写黑天鹅效应，那这些发生正向黑天鹅的几率可能就是那样，但你去增加你的表面积，或许这个世界就会有在某一个时间点让你的复利整个爆拉上去。我觉得啦，这个世界留给中产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过多久这个世界只会有穷人跟富人，穷国家跟富国家。静下心来去找到你自己想要的，并且在好的方向去付诸于努力，保持正直善良，还有摄取知识，能够免于你在未来 遭受灾难。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分享给听众朋友。那我们在8月13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也可以呼朋引伴一起来参加，我非常期待在那天看到大家，也非常期待我们在未来有更多好的内容与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